弟兄们、姊妹们、朋友们，新年好。我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刚过去了一个圣诞节，过去了一个元旦节，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个农历的新年。你是不是意识到我们是不是比别人更幸福，我们比别人会多出一个新年的节日？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福分。那么这个福分是什么？这个福分在圣经上给我们有个很清楚的解释。那么在我们开始读这个神的话语之前，好不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主，我们有一个新的盼望，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这地上，我的盼望乃是在你里面。主，我们求你借着你圣经上的话语，主，你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将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向我们启示出来，将你自己向我们所有的人所存的这个美好的旨意，来借着你的话语清晰地向我们来表明出来。主，愿意来到你面前的人，主，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都能得到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个福分，都得到你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一个的生命。主，愿你自己的名在这里来被高举，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那么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三处的经文，比较短。第一处是在以赛亚书的九章六到七节，经文比较短，我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的九章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为奇妙、特使、真理神、永在的父、君。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第二处是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十节，请大家一起念：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第三处是在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和这个元旦节，我想大家都不管怎么样，多少我们都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喜乐。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圣诞节和这个元旦节它背后的那个故事和它所指向的那一个人是谁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并不是要去计算这个圣诞节和元旦节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这个是那个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情。但是与我们有关的乃是这两个节所指向的背后的那一个人和他的故事。我想这个才是对于我们有一个很大关系的一个人。 那么你知不知道圣诞节的意思？其实我想大多数人，我们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我们都知道圣诞节是为了庆祝耶稣的降生而设立的一个纪念的节期，这点我们都很清楚。但是还有一个跟我们生活日日相关的，就是这个元旦是怎么回事。其实元旦的意思就是说，以这个耶稣这个人作为一个分界点，那么在他之前呢，我们称之为公元前的时间，那么从这位耶稣开始呢，我们称之为公元后的时间计算。所以你知道说这两个节日其实它指向的都是一个人，就是耶稣。那么这个人的名字与我们有何等大的关系？经过这2000多年来，耶稣这个名字他的影响力超过这地上所有一切人的名字。其实你知道说一个人的名字是代表这个人是什么和他做了什么。所以你知道说我们有许多的节日，比如说你如果知道华人有一个端午节，你就知道说他代表背后那一个人，你也知道说这个人他曾经有一个怎么样的故事，或者说是这个人有多么忠诚的故事也好，或者是他怎么样有忧国忧民的心也好，但是耶稣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完全不同。这就是他为什么时至2000多年，其实甚至在这时间的纪元以前，他就向人启示了他的名字和他的作为。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以赛亚所说的这一段话里面，这个以赛亚呢，其实是神所差来的一个先知。那么他当时呢，是以色列国的一个尊贵的王族。他所说的这一句话，他所说的这一些的经文，就是在这位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大约是750年这样子，他预言的必将要有一个人的诞生。那么实际上耶稣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呢，神借着他的仆人也好，先知也好等等，他预言的这位耶稣要降生的事，包括他所要做的事，那么在旧约里面已经有61个预言已经应验在这位耶稣身上。那当然还有一些将来要应验的事情。那么将来要应验的事情呢，就包括这位耶稣他要第二次来，他第二次来所要做的工作的事情。当然你也许对于预言感兴趣，你也许也想知道他将来要做的事，但是首先请我们先去了解一下这个预言应验在他身上的这个已经做成的事。因为这个将来要应验的事情呢，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是一个祝福，也是我们所盼望的。但是对于我们亲爱的朋友，如果说你还没有信这位耶稣的话，那么他将来要来的这个预言的应验，我恐怕是你所不想看到的一个事。因为耶稣的降临一方面是对信他的人的祝福和盼望的实现，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仍然活在罪恶之下的人的一个审判。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当中开始的这一句话。以赛亚在这里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那么他说到了这一句话里面就包含了两个的意思。那么这个婴孩和这个一子呢，实际上是代表同一个人， 但是代表两个不同的事实。一个婴孩为我们生，这个是我们很容易知道的，你照着字面意思你就能看出，说是这个婴孩是为着我们所有的人的缘故，他生出来就是为着我们所有的人。那么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从人而生的这个婴孩，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那么这个婴孩从出生一直到他的生命的终点，他跟我们人一样有感情有血肉，他也懂得饿，他也懂得痛苦，也懂得怎么样去安慰人，所以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有一子赐给我们，也许你就不一定明白，但是神曾经答应，或者说神曾经预言说他要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那么这一子赐给我们就说明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神要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那么照着我们的常识，你也知道说作为神，他做这样一件事情，他肯定有他的意义。即使是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做这样一件大事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可能是随意的。那么神要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必然有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看的时候，你就会逐渐明白。所以当他说有一子赐给我们的时候呢，他说到这位神的儿子，他是作为婴孩为我们而生。那么用圣经的话说，他是道成为肉身住在人中间的。他的意义就是代表着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知道说，在我们很多人以前以往所接触的宗教也好，各种各样的信仰当中也好，你从来不会看见有一位神会自愿地来到人中间与人来交流，来寻找人，像朋友一样。你所看见的这些所谓的宗教或者信仰也好，他们的教主也好，说白了不过是一个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来到人中间来寻找人，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不是生活在大众的眼目之下，像耶稣一样可以让人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见他生平的一切。那为什么许多宗教的教主呢，你对他的生平几乎知之甚少？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人，他们已经死了，他不可能再回到我们当中。所以自从这些宗教的教主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的影响力其实来说呢，也就是靠着一些所谓的拥护者来维持。那么他们实际上的影响力事实上来说是已经消失了。而且你也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展示在人的面前，因为他们如同我们一样，他们的生活有许多的缺点弱点，他们无法能够完全的展示在人的面前。所以你要知道来说，一个神的儿子跟一个有罪的人，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性质。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里就说到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虽然他是从人而生，从婴孩逐渐的长大，但是呢他有一个完全的权柄，也说明他有这个的能力。这其实是对他的这个权柄和能力的一个宣告，说明他有无可置疑的这个权柄去管理和统治万有。其实在圣经上有一句很清楚的话，就是说 是指着这位主耶稣说的。那么他说主耶稣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圣经在开篇的时候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神也是用他的话语来成就他要做的工。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实际上要补充一下，就是说 为什么说这个为我们而生赐给我们的神要赐给我们的这个人，他跟耶稣之间的关系。那么其实这个预言应验的话呢，是在这个预言发出的700多年之后。那么当时呢，神给这个怀着这个婴孩的这个人，这个妈妈呢名叫玛利亚，她给她的话就是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么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应验他之前及着他的先知所向百姓所宣告的，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的经文。那么他所有的名字总归起来，当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神就说他的名字叫耶稣。那么耶稣呢，其实是一个希腊文的名字，他的希伯来文名字叫做约书亚，这两个名字呢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神是拯救。所以你知道说神差遣他来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拯救。那么拯救什么？玛利亚的这个丈夫呢名叫约瑟，那么神给他一个很清楚的解释，当时神就告诉他说，就是差遣了一位天使来告诉这个约瑟，对他说，是指着玛利亚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这里解释了神拯救，拯救什么？就是要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当我们解释这个耶稣的名字的时候，我想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亲爱的朋友们，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很正常，那就是说你这里说我有罪，但是我有什么罪呢？我为什么需要这位耶稣来拯救呢？其实相同的问题在2000年前犹太人的这一些的领袖也问过耶稣这个同样的问题，是类似的一个问题，但是它本质是一样的。当初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要来释放这些百姓的时候，这些犹太的首领们还有这些有饱学之士的犹太人的这些的文士也好，法利赛人也好，他们对耶稣心中的疑问他们就问出来了。他们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奴隶，你怎么说要给我们自由呢？那么这个拯救其实它包含这两方面的意思。按照我们的常识的理解，我们需要拯救的时候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失去自由的时候；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在危险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拯救。那么其实这两方面的意思，一个就是犹太人的领袖们所问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过自由，你为什么说我们需要你？那么第二个就是在这里，当耶稣说他要将人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时候，那么你必然会问他这一个的问题，就是我有什么罪，我为什么需要拯救？那么我们从回到这个经文上面的 神所说的他的四个名字，我们来寻找这个答案。那么这里提到说神他的四个名字，他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奇妙和测试是连在一起的。对，第二个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我们在解释这个名字的时候，请你就是需要注意他的这个名字的这个顺序，因为他这个顺序是说到神的作为。那么你按着这个顺序去明白神的名字的时候，你就会更清楚神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名称为奇妙测试，那么这一个名字呢，它包含有许多的意思。为什么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你知道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奇妙测试是说到他与神的关系。他是说到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是从太初神创造世界万物以先，他就与父神同在的。那么这个在圣经上有明明的、明明白白的这一个说明。那么那个时候呢，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是与父一同的工作，他日日踊跃在父亲的面前，蒙神的喜悦，这说明他在创世以前的存在。那么第二个奇妙测试是说到神在创世以前，在他创造人之前，他就有一个荣耀的计划，他就有一个永恒的旨意在那里。那么他为着这个缘故呢，他预备了一个奇妙的救恩。他在造人之前，他就预备好了他的儿子要成为这个救恩的中心，也是成就这个救恩的那个人。那么这个也说到这位神的儿子，他拥有无限的智慧，他不但是父神的智慧，他也是我们全人类的智慧。我们的所有的智慧都是从神而出。当他作为人的时候，他承担了我们人所有的试探和试炼。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初他来到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婴孩，他不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也不像王宫里面的贵族一样有个很好的床，或者说是有个温馨的环境来迎接他。所以当你看圣诞节的这个表演的时候，你会看见说他们常常就是把主耶稣当时所处的环境通过这个表演来展示出来，那就是他是生在马槽里面。那个时候只有一些很贫苦的老百姓在那里来或者说是预备好来迎接他，甚至连那个客栈的这些稍微就是说在生活的中上层的人，或者说是王族的人，都没有一个人来欢迎他。包括那些即使已经知道说犹太人的王要生在伯利恒的这些大臣们，也没有一个来迎接这位降生的犹太人的王，这个世界的救主。所以你看到说他承担了人类所有的一切，他也经历过我们所有的痛苦，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能够给我们安慰，他也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来引导我们，加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可以面对这个世界一切的难处。这个就是他做一个奇妙测试的能力。他不但是知道这个父他永远的这个旨意，他不但知道父他这个永恒的计划， 对于我们整个人类的重要性，他也知道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在这个计划里面所承担的这个的责任，他也知道我们无力承担，所以他成为我们的能力，他会给我们恩典，这是他作为奇妙测试的一个意义。那么第二个，说到他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我想这个从字面意思我们就能够明白，那么就是说到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那么作为神，我们知道说他能够做成他所想要做的一切事情，这个是我们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神能做所有的事情与我们有什么相关？那么这个话又回到我们人的身上。那么他与我们人的关系，就是说他有能力来拯救人脱离恶者和死亡的权势。那么这一点你就很明白的知道说，他就跟我们人有一个这样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死亡的权势、恶者是什么呢？我们会放到就是他第四个名字的时候，我们一起的来解释。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他的能力是展现在救我们脱离这个死亡和控制这个地的恶者的上面，而且他的全能性也表现在说，他也愿意去拯救那一些愿意信靠他的人。其实你知道说，神的大能，不管你怎么说，他再有再大的能力也好，如果你不愿意接受的话，实际上对于你来说，你仍然是一无所有。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桌子上有一杯水，那么你渴了，你知道这杯水对你有很大的用处，你也知道它能解你的渴，但是你只是看，你只是听，你并不拿起它来，那么你这个渴，你这个难处，你永远也得不到解决。其实这个是对于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也是同样的。神他有再大的能力也好，如果你拒绝的时候，你当然就得不到。就算他给你，放在你的面前，你也同样得不到。那么就是说，全能的神就是说，他不但他有这个能力，他也愿意用他的这个能力来拯救人。那么他也有智慧来完成他所定的旨意，就是他在这个创世之前他所定的这个旨意，拯救人的计划，并且他要救，他就会把人拯救到底。他能胜过这个罪恶的权势，他也能够胜过一切抵挡他的旨意成就的这个权势。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不管是死亡也好，是撒旦也好，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魔鬼的权势也好，这些的权势神都能胜过。因为他是那个生命的源头，他也是一切权柄的源头。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到第三个名字，他是永在的父。这个名字是表明这位神子与父神是合一的神，是唯一能够将父表明出来的这位神。那么我们知道说，其实不管我们哪一个人，就是我们信或者不信神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见神的面，这是由神的圣洁所决定的。因为一切污秽的人都不能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神也清清楚楚地说，神是一个灵，不是说用我们的肉眼能够去观察、去了解或者去明白的，因为他是一位那一位无限大的神。那么永在的父说明到神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神中的那一位，他具有完全的神所有的一切的神性，他跟父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那么他将父表明出来是在哪里呢？就是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他像父一样，他全心全意地爱着这个地上的人，为着他们的灵魂，他努力地去做父的工，他也看顾他的百姓。所以你看到当圣经描写耶稣的时候，说他是像树根处于干地，也就是说他是那样为着做父的工，为着人类所操劳。所以人看他形容枯槁，你可以想见说他是怎样的去为着把父的功去做出来，他是何等的努力。那么这一个名字也是在时间上说出他是那一位永存的、自有拥有的、从永远到永远的神，并且也说明说他所有的一切的本属性、性情都是存到永远的，包括他的慈爱、他对人的温柔、他对人的爱，还有他那个永远的生命。他也是我们永远的赐福者，就是说他对我们所存的这些美好的旨意，他对我们所成就的这些都是存到永远的。第四个名字就是说他是和平的君，这里再次说到，其实这个名字就是包含着他是神所应许的这个拯救者。成就和平来说，他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就是说到这位耶稣基督他来这里是为着使人与神能够和好。那么为什么要使人与神和好？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所问到的这个两个问题，如果说人有自由的话，如果是人生命没有任何的危险的话，或者说是人的生命不会终结的话，那么你可以说你不需要神的拯救。但是事实上来说，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直困扰着人的问题，包括2000年前当犹太人的领袖问出来，我们为什么要需要你来释放我们的自由，我们并没有做任何人的奴仆。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公民，按照人的律法来说，我又没有犯什么罪，我为什么需要耶稣的拯救？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例子，就是最近的这个的例子，就是讲到人，有些人他是从表面上来看他是不惧怕死亡的，但是你怎么样判断一个人他里面有没有罪，或者说你怎么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有罪？那么你如果从外面来判断，你确定你能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吗？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其实当我们很多人刚刚来到悉尼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去 shopping 我们会去一个叫做High Market 或者是 Flemington 那个 Market 那个地方。当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曾经买过水果？我是买过的，那一箱的水果是相当便宜，在那个时候是3块钱一箱的水果。那么你怎么判断这个水果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些水果几乎每一个看起来外面都很干净，甚至有些都发光，很漂亮。你怎么判定它是好的？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说，很多情况下我们买到的最便宜的水果它里面是坏的，
那么你觉得说它里面怎么样才算是坏的？它如果里面有两个虫子，你认为是坏的呢？还是说它有一个虫子，它是坏的？或者说这个里面它是全部干了，还是只是干了一部分，你觉得它是坏的？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苹果哪怕它只有一个虫子在里面，那么哪怕它里面只有一部分是干掉，你都会认为它是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你判断一个人的时候，你当然不能说这个人外边看起来很尊贵，很有教养，很有礼貌，他就是好的，但是你也没有办法从他里面来判断他是坏的，因为你不可能去了解一个人心里面。但是神呢，他不是从外面判断人，他是从人的里面来判断人的。所以你知道说罪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来定义的，那么罪呢，其实是按照神的说的话我们来理解的。那么你知道说按照我们人在地上的法律来说，那么杀了人才能定罪，并且你要定罪你必须要找到证人证词或者是证物之类的，至少两个以上的证据你才能去定罪。但是在圣洁的神面前，因为一切都是赤裸展开敞开的，不管我们所隐藏的也好，不管我们所做的事也好，在神那里都有记录。这就是为什么说他是永在的父，就是说在时间以前和在时间以后，因为在于神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所以人所做的一切，哪怕是一个人，一个微小的人，他里面所有的一切在神面前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么简单的说，神借着几样事来提醒我们。圣经上很清楚的记载给我们说，不是说你杀了人人找得到证据才叫杀人，那么按神的标准是你心里面恨这个人呢，你就已经是杀了人。那么更加常见的就是神说谎的就是属撒旦的，也就是说说谎是一个罪。那么还有神说以貌取人的就是犯罪的。那么试问说我们谁能保证自己没有犯过其中的任何一点？那么还有一句话是主耶稣说的，说你凡骂人是笨蛋的难免受审判。所以你不能说我杀了人才算犯罪，当然这在人的法律上来看是成立的，那么在神来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重罪，它很粗，对吧？你杀了人算犯罪，但是实际上很少，或者说是不是很明显，你会去打断这一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些小的节点，这种小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你认为是很轻的很不在意的，但是如果你打断这一节的话，那么你就会掉下去。也就是说任何微小的东西，哪怕你是一句不经意的话，但是它不是属于圣洁的神的，那么都是犯罪。所以在圣洁的神面前，你才能看到说哪一些才属于犯罪，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被人抓到才算犯罪。所以你清楚地知道说神的标准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那么你说啊，那如果按照神的标准，那我们哪一个人能逃脱他的审判？那么圣经上确实是如此说的，神说是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也说了，他在地上找不到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那么你说，那这样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 那么你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你想要逃避神的审判，那么神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但是你也许你还有一点的底气，你可以说我不怕死，对不对？我想很多人都有听过这样的故事。那么其实呢，最近就有一个这个视频记录了两个士兵在战争中的一个故事，就是在他们生命中结束前的那几分钟的故事。那么因为他们带有这个录像的设备，所以他就记录下来了。那么实际上记录这一段故事的那个士兵他是丧了命的。那么这个的记录呢，是在去年的大概11月份的时间。那么两个士兵呢在战争中遭遇了，那么实际上进攻的士兵呢至少是有两个，那么那个防守的士兵是在一个房子里面。你如果看过那一个的视频，你就知道说当这几个士兵他遭遇的时候进攻的士兵就像那个在屋子里面的，他就扔出来一个手雷。那么在里面的那个士兵他也是富有战斗经验的，然后他就在这个手雷爆炸之前他就赶紧的从屋子里面跑了出来，并且因为他是一个很熟练的士兵，他在跑出来的同时他也开枪击倒了来进攻他的那个人两个人。那么当时他跑出来以后，他知道我们知道你如果是在战争中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你就知道说在战争当中虽然是素未谋面的两个人，但是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这种人情可言，你唯一知道的就是你如果不杀死对方，那么死的就是你。所以当这个防守的士兵冲出来的时候，他射击，而且他也快速地跑到那个进攻的士兵的面前。那么他跑的是如此的迅速，以至于那个攻击的士兵他来不及躲闪，他就徒手抓住了那个人的枪管。其实你知道说你如果不是经历战争，你觉得抓住枪管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要知道说一个士兵的枪管在战争当中是很烫手的，你要知道说一个连续射击的枪管它可以把你的皮烫掉。所以你知道说当一个人本能的去抓住这个枪管的时候，当然事后我们很多人都会说这两个士兵都是勇敢的，但是你抓住枪管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他的这个理智，他本能的就是要阻止对方的这个击杀。所以在搏斗的当中，就是由这个枪械的搏斗变成了徒手的搏斗。那么在搏斗的当中，这个士兵甚至抓住了对方的匕首。你知道匕首的话，军用的匕首不是很长的，它的握把仅仅能容下一只手掌，所以你要抓住他的匕首，你唯一能抓的就是这个匕首的锋利的刃。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士兵在恐惧当中，他完全不顾什么手的受伤，他唯一想要做的就是他要阻止对方的击杀，不管是发烫的枪管也好，匕首也好。你很难说这个人还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你可以认为他很勇敢，但是我想一个人只有心里面充满恐惧的时候，他才能什么都能够做得出来的。所以你知道说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面对死亡的。当然圣经上也明明的说，有些人他是不怕，有些人他是可以为一人死，有些人他可以为人人死，但是这并不是圣经所说到的不害怕，你可以称之为勇敢。那圣经上怎么定义这个害怕？那么主耶稣说， 那些怕死，那些医生怕死而成为罪的奴仆的人，这个才是神所说的害怕。所以并不是说你敢于面对死亡你就不是害怕。那为什么说怕死而成为奴仆呢？因为只有你害怕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会屈服在这个罪恶的权势下面。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是屈服在罪恶的权势下面，因为我们是被这个死亡笼罩着的。所以在神看来，人都是罪恶权势的奴仆。但是有一点是我们清楚的知道的，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是不确定性的，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出生的时候不是由我们掌控，那我们的生活过程实际上也不是我们能够预期的，我们的将来的命运就像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一样，我们的弟兄姊妹一样，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是在哪一时哪一刻我们得蒙神的救恩的拯救，这些并不是在我们的手里面。那么对于这两个士兵来说，我们有一首很短的诗可以去描述。你如果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话，你也许会知道这个诗论及了就是爱情、自由和生命。那么这首诗怎么说？这是首悲壮的诗， 很符合这两个士兵的情况。那么这首诗是说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么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很悲壮的诗。那么实际上来说，写诗的这个人，他三样他都没有得到。虽然他以为说他靠自己的抗争他至少可以得到这个自由，因为他在他那个年代爱情是没有办法没有条件谈起来的，是一个奢侈的事情。那么生命呢，掌控在别人的手中，就像这两个士兵一样，他们完全无法知道说他们两个之间谁能够胜出。那么我想如果活下来的那个士兵或者是死去的那个士兵，他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宁愿两个人彼此从来都没有见过。所以你要知道说，不管是爱情也好，生命也好，自由也好，虽然说我们很渴望，但是我们都没法掌控。然而这三个东西呢，都在我们的神手里面都有。那么神对我们的爱呢，是永远不改变的。那么在神他有永远的生命，我们知道在神那里是没有死亡的。那么主耶稣说神要叫我们得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这个自由呢，就是他给我们的，就是从这个罪的权势底下让我们脱离出来。那么其实死亡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也是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能够唯一确定和肯定的这个事情。其实如果说你不认识神，你又不愿意去思想这个死亡的问题呢，其实是对你一个极大的不负责任。你可以说当 shopping center 打折的时候我没有去，那么其实我没有什么损失。那么当 这里有一份好的工作我没有去，这有个好的 offer 我没有拿到，也许我会有一点损失，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能承受的。但是如果生命和死亡你不去考虑的话，那么这是我们一个极大的损失。因为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在神那一面来说呢，什么是死亡？死亡的本质呢，其实就是神告诉我们的，人的肉体 跟灵魂分开。那么圣经上很清楚的说，尘土人归于尘土，灵要归于赐神的灵，赐灵的神。所以你要知道说，死亡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肉体跟灵魂的分开。那么也就是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死亡并不代表结束。因为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死后还有审判。所以你知道说，你肉体消亡没错，但是灵魂呢，它并没有消除的。那么对于那些不愿意认识神的人来说呢，这个死亡就是他的终结，他的一个决定性，但并不代表他没有感知。那么可怕的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主耶稣他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是为我们付上了他性命的代价来救赎我们。那么他也为我们复活，那么他很清楚地给我们启示了这一条的路，我们是从死亡得生命，那个复活乃是在于神。所以你知道说，神为什么说死后还有审判，也就是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神的生命，那么当他死亡的时候，这个结局就已经定了。主耶稣他废除这个罪恶的权势，让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在给我们的话语当中就说到，将来他再来的时候，这个死亡和阴间都要被审判，被丢在火湖里，这个就是第二次的死。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得着神那永远的生命的话呢，这里我们要先声明一下，火湖并不是神为人准备的，火湖乃是为撒旦、为死亡和阴间准备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神的赦罪的话呢，那么他的结局就像这个撒旦和魔鬼一样。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神所说的话，就是这里所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那么主耶稣也还给我们一句应许的话，也是我们的确据，就是说凡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说当我们有神的儿女的生命以后，我们就会脱离这个审判。那么这个福分其实是神确保我们，也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证据的。那么也就是说你要理解到这一点，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审判，但是信他的人这个审判的结局是提前定了的，也就是在我们相信和接受他的时候，其实这个最终的审判神已经给了我们，就是说因为他这一位神赐给我们的儿子的他的儿子的这一位耶稣的这个拯救，那我们的结局他已经确保了，就是我们已经得着的这个神的儿子的生命，我们已经能够避开了，或者说是我们已经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能够免去神对我们的这个审判和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发的这个的愤怒。其实审判是神的公义的一个永恒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信或者不信神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其实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公平，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这个世界本身它就是不公不义的。 你就像这两个士兵一样， 他本来两个人素未平生，没有任何的恩怨，但是当他们成为士兵的那一刻，他们的目标，他们的任务其实就是要活下来。其实不管你强加给他什么样的一个那个理想也好，或者是目标也好，对于士兵来说，他只想活下来。那么为着活下来，他什么事他都要做。所以你知道来说，这个世界本身它就是不公平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神的公义就是他的公平，是他的性情。所以他的第四个名字就是和平的君。正因为耶稣他能够将我们拯救出来，正是因为他就是那一位和平的君，所以他来就是要建立他的那个神的国度，一个和平的国度，一个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国度，而是以神为中心的国度。他以他的能力权柄来建立。所以他四个名字的顺序就是他是奇妙的测试，他有这个永远的计划在里面，全能的神，他有完全的能力来达到他的计划，永在的父，他在时间上是永远的，所以他永远是现在的神，他能够建立他所要的这一个和平的国度。所以他的永能和神性保证这个和平的国度必定会到来。当然我们知道说，并不是神不想这个国度快快地建立在地上，乃是因为他的慈爱和怜悯，他知道我们当中，或者是说我们原来，包括你和我，原来就是罪人，我们需要这个机会，我们需要这个时间来接受他。所以神的宽容和忍耐，他给我们这个时间和机会，但是他必定会保证要达到这个他所要成就的事。所以他这里说到，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治国，坚定稳固，也回应了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前面他所说的这个有婴孩为我们生，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么这个治理他的国，在大卫的宝座上，是给他给当初以色列的一个伟大的君王大卫的一个应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卫之约。所以你看到神，不管是过了几千年，他仍然信守他的约。虽然说我们人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遵守神的约，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神他永远信守他的约，他不因为人的任何的软弱而废弃他的约，他是因着他自己的信实，他以公平和公义来建立他的国，而且他保证他直到永远。那么他怎么样呢？这里说到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说到这位神他是征战的神，万军指的是军队，那么他是一位征战的神，他对人的爱，这个热心代表的就是他对人的爱的炙热和强烈。所以他的以他的信实，以他的圣名来保证他必定要做成。那么对于我们信神的人来说，死亡其实并不可怕。死亡对于我们来说乃是一个新的开始，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能够见到神的面，我们能够到主耶稣那里。那么这一个的盼望，其实来说我没有办法用语言跟你描述的清楚，但是我有说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我有孩子，就是最近就是这个1月1号的时候，他 他们回国。那么我那个最小的孩子呢，他是第一次，他平生从未到过中国，那么他是第一次要回去，跟着他妈妈回去。那么其实这个事情呢，是在几个月以前他们孩子们就已经知道，也是他们定好的。那么在他们回去前的一天，从那天早上我就告诉他们，你要准备好你的行李，你要预备好你的东西，或者你要带上一些东西，因为你要去的地方正好是冬天。那么孩子告诉我说我会准备好的，我到晚上我肯定就准备好了。那么事实上我看见他把那些衣服、袜子还有这些用品，包括什么手套也好等等，那就是摆了一屋子。然后呢他就开始在那里准备，那么甚至还做所谓的一些什么攻略啥的，一直在准备。那么到了中午还没有吃饭，我又去催他们要去早点准备好，把行李箱装好啊什么的。他说你放心吧，好，到晚上我会准备好的。好了，到了吃晚饭了，我看见他还在那里忙，那么一直忙。然后每一次我去催他，他都说我会准备好的。那么实际上直到我睡觉他还在那里忙。那么到我姊妹起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一点钟了，还在那里忙。所以我在想，这个真的有值得这么兴奋吗？其实你想一下，你体会一下，对，他不知道他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父那里，我们不知道那是一条怎么样的路。那么这个孩子他也是一样，但是他有一个确据，他知道说他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他父母的家，对不对？他要去的那个地方，他有许多的兄弟姐妹，他知道他去那里不会是漫无目的的。所以亲爱的朋友，我请你体会一下，你也许可以借着这个体会到说，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盼望的确据是什么。虽然说我们没有见过，但是神的话给我们这样的确据。因此我盼望我们亲爱的朋友，当你回去的时候，你可以思想圣经上面神所说的话。你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你还有两个途径。第一个，你可以去读圣经上神所说的话，你把神所给我们人的应许都找出来。第二个，你也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来交通。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生命都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都是一样的。真的盼望我们在神的这个生命里面都有份。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的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和赞美你。主，因为你对我们所存的那个永远的爱，你对我们所存的那个美好的旨意，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你，主，但我们能够确信你是爱我们的。因着你是信实而慈爱的，我们也坚信说，你所对我们的应许你必会成就，你给我们的拯救是永远有功效的。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舍命所成就的救赎，让我们看见你实在是先爱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说，爱、生命和自由都是在你里面， 都是从你而来。主，实在是愿你得着一切的国度和权柄和荣耀，愿一切的感谢和赞美都归给爱我们的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